我们今天是从223页开始，好，共学的部分。我们昨天把龙树菩萨的那个传承啊，有关于别学的部分已经介绍过了。那我们今天介绍共学的部分。啊，别学就是三个不应该做的，啊，三个应该做的，就一共六个。那今天呢，也是六个啊，共学的部分有六项。共学第一个是应当随念三宝功德的差别啊，随念三宝的功德，三宝的功德前面我们介绍过了，那我们要常常来感念啊，三宝对我们的功德。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说，在我们吃东西之前啊，受用那个资具之前，我们都不忘要供那个供养三宝。这个之外呢，啊，我们还要那个随念三宝的功德，就是啊，要知道三宝跟外道啊有什么差别。我们前面也稍微介绍过了啊，那个佛跟那个佛，他是智慧最圆满的，慈悲最圆满的。为什么智慧最圆满？是因为他已经断除三惑啊，见思惑，还有那个尘沙惑，还有无明惑。断了见思惑，可以出三界；破无明惑，才可以出十法界。好，这是其他的宗教啊，佛法以外的宗教所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他们也有智慧，但是不够圆满，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断除三惑，所以他们甚至不能够出三界，更别说能够出十法界。那佛的教法呢，也是最圆满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解脱啊，开悟成佛，这个也是其他的教派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他们的教法来方便来说的话，也是不够圆满的。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来啊，那个随念三宝的功德，知道佛法跟三宝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还有跟外道的差别在哪里。另外，外道他的教法也是没有办法解脱，啊，也没有办法断我执、法执，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他们依然有烦恼，因为我们知道烦恼是由执着来的，由我执来的。那我执没有办法断的话，就没有办法断烦恼，也没有办法出三界。他们的教法里面也没有办法开发佛性，就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只有佛的教法可以帮助我们开悟明心见性，这等等的差别有无量的差别，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比较，然后慢慢去那个分别它到底是为什么三宝比较殊胜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常常会被人家问到说，天主教难道不好吗？基督教难道不好吗？或者一贯道还是什么？啊，现在也有很多新兴的那个教派，难道他们不好吗？不是说不好。那我们觉得三宝最殊胜，那是不是就对他们要产生那种排斥呢？也不是嘛，不需要排斥。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这是相同的部分。好，所以我们知道劝人为善会有什么果报，就是人天果报嘛。所以他们大部分是着重在善法的部分。那在佛法里面有没有人天果报的部分？有啊，所有的善行功德的果报就是人天嘛。好， 可是佛法以外的那些教派，他们有解脱道吗？他们有菩萨道吗？他们有成佛之道吗？没有，只有佛法有。所以为什么三宝比较殊胜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他们的善法，人天善法的这个部分，只是我们佛法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就是六道当中的那个人天道这样子而已，去除了三恶道，因为他们也是要断恶修善嘛，也是那也是有戒律啊，也有他们的戒律，那也是要行善累积功德，那就是最多最多得到人天果报这样而已，那没有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出三界？就是因为他们的教法里面没有教导怎么样断我执的方法，也没有进一步，没有办法断我执，就没有办法出三界嘛，也没有进一步教导怎么断法执，所以他也不能出十法界嘛，也不能够见开发自己的佛性，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然后成佛。这个部分是其他教派都没有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三宝功德特别殊胜。好，这是第一项，我们皈依之后要共同来学习的，就是随念三宝功德的差别，尤其是跟外道其他教派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增长对三宝的信心。第二个呢，就是随念三宝的恩德，恒常精勤供养三宝。这是我们刚才讲说吃饭受用东西之前呢，应该不忘要供养，先供养三宝。我们刚刚先说了第二个。那这个供养三宝它到底有哪些供养的内容，我们前面只是稍微介绍一下，说我们平常可以其实很多机会都可以供养三宝，可是什么才是供养三宝最圆满的方式呢？所以书上他就介绍什么样来供养，来做供养才是最圆满的供养，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那首先他介绍的就是供养有哪些内容。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佛在世的时候，我们亲自去供养他的佛身，这个叫做供养身。那佛不在的时候，我们为了感念佛陀，我们为他造那个舍利塔。那有了这个佛塔之后，我们来做供养，这个就叫做供养塔。那不论是供养身还是供养塔呢，它有分现前供养跟非现前供养，就是这个佛身或者是佛塔就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亲自来做供养，那个是现前供养，就是这个佛塔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那个亲自来做供养。那不现前供养就是佛身或者是佛塔它并不在我们的眼前，不在我们的跟前，那我们用观想这样子来做供养，这个叫做不现前供养。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法性供养，就是不论我们家里供养的是哪一尊佛，可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一切的佛性都是相等的。阿弥陀佛的佛性跟释迦牟尼佛的佛性，跟药师佛的佛性，一切佛的佛性是相等的，是共通的。所以你今天供养阿弥陀佛跟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法性来说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对不对？所以你供养一尊就等于同时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你在家里供养一尊佛就可以了，不用想说我身体不好是不是要加一尊药师佛，我还要求智慧再来一个文殊，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不可以忘记。我们就生怕忽略了哪一个。其实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所谓的法性供养就是你只要供养一尊佛足够了，你就等于同时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法性供养的功德大过不现前供养，不现前供养的功德又大过现前供养。好，这是不同供养的内容。还有你是自己供养呢，还是教别人供养呢，还是自己跟别人一起来做供养呢？这也是有一些差别。如果说我不会因为我放逸啊、懈怠啊、懒惰啊而不亲自供养，好，那我只要有机会我就自己来做供养，好，我一定亲自去做供养，我不会委托别人说，哎，来，你如果要放生啦，还是要做功德，通知我一声，我只要拿钱给你就好，你帮我去做，啊，除非你是真的没有时间啊，不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放逸、懈怠、懒惰，所以不亲自供养，最好是亲自供养，因为他的功德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他们的差别，自己亲自供养是最好的。可是还有比亲自供养更好的，就是教他供养。尤其我们看到他那个目前生活情况不是很好的，比较贫穷的那个生活资具比较缺乏的，我们可以找机会教他一起来做供养。先拿一些身边的那个可以供养的东西，然后带着他一起来做供养，然后告诉他供养有哪些殊胜的功德，啊，可以免除贫穷的果报啊，啊，种种的这个供养的功德，告诉他，让他也练习来做供养。实在是没有钱，是不是就不可以供养的呢？也不是，因为供养的方法很多。好，实在是穷到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拿出来供养呢，也可以做供养啊。怎么做供养？水洗啊，水洗是一个很好供养的方法。你虽然自己没有做，可是你看到别人供养，你在旁边水洗，你的功德跟他一样大，水洗赞叹，不用花钱的，一本万利。所以我们就可以教他，他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来做供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教他，你修水洗啊，看到有人供养，你就在旁边赞叹水洗，那你就有供养的功德，跟他一样的，同样有一分。还有大自然的没有主人的，我们看到哦，外面的胡菊花开得很美丽，来做供养占宝。今天天气很好，蓝天白云啊，哦，看了怎么样？心情很开朗，心情愉快，以这个风景来蓝天白云来供养占宝。同样的，清风明月，你在外面看那美丽的风景，大海，好，在海边看到那个汪洋的大海，哇，好美，夕阳，好美的夕阳，供养占宝。随时都可以，这个都是免花钱的，随时都可以，而且它不但可以去除我们的贪着，一般我们就说哦好美，然后就贪了嘛，就生贪，然后就想说哎，我以后一定要啊，那个没事情就一定要到海边，因为我喜欢海边那个景色，那就是贪那个海边的景色。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哦，那个海浪翻腾的样子很好看哈，那个蓝天，然后反映在那个大海上面，然后掺着朵朵的白云啊，凡是让我们赏心悦目，本来会产生贪执的那个，我们都可以马上来做供养。在这个把它供养出去，那就同时去除了我们那个贪执，而且还可以累积什么菩提资粮，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它让我们练习时时不忘供养，然后时时不忘怎么去除我们的贪执，又时时累积我们的菩提资粮，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教他这样子来做供养。 那另外一个就是自他一起来做供养。哈，我们想要做什么供养三宝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呼朋引伴，就是一那个同行善知识，一般那个同参道友啊，就是哎大家一起来做供养，好，共襄盛举，这个样也是很好的。所以这三种供养，哪一个功德最大呢？自他共同来做供养的功德大过教他供养，教他供养的功德大过自己供养，因为自己供养都没有想到众生，然后大悲心不够，所以他的功德最小，因为你只想到自己做供养，没有想到众生，好，所以他的功德是最小的。这就是以供养的方式来说的。那至于那个所供的那个内容来说啊，它有分啊，所谓的财敬供养，就是财物跟恭敬供养，所有的财物都可以供养啊，只要是最殊胜最微妙的都可以做供养。那什么叫做恭敬供养呢？就是我们平常表现出来对三宝所表现出来所有那个恭敬的内容都算。好，比如说我们对三宝之前礼敬，好，礼敬三宝，合掌问讯，还有绕塔那个赞颂，好，唱种种的那个赞颂的那个祭颂，这个都是属于恭敬供养。还有广大供养，好，广大供养就是不管你供什么，前面讲的啊，那个佛身供养，还是那个佛塔供养，还是现前不现前，你都是供养的，都是最多的，而且最微妙的，就是能够越多越好，尽自己的能力越多越好，而且是最好的，不是家里剩下的然后自己用不到的然后拿去供养，不是啊，一定要殊胜微妙的，而且供养的时候是非常欢喜的，充满对三宝的信心，这样子来做供养，这就是所谓的广大供养。还有非染污供养，就是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呢，心要离开娇慢，娇慢就是我供养的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高人一等，那个供高我慢的心就很自然就升起来了。在一场大法会当中，我是大功德主，坐在前面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我就觉得好像身份地位比人家高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那个叫做骄慢心啊，觉得说哎，我有这个能力，那你们好像把你们都没有看在眼里，就是说你们行吗？你们可以吗？你们可以供养这么多吗？这就是心被染污了。还要离放逸，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要懈怠懒惰，最好是自己来做啊，亲自来做供养，离开放逸的心，离开贪染的心，就是我今天供养三宝不是为了取悦谁，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为了要获得一个好名声，所以我供养给别人看的，那个就是跟贪染心相应的，这个也不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供养花啦还是水果啦，就是不要是那个有刺的，好，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刺的、有毒的、有味道的我们都不要供，它都是属于染污供养。好，最后一个是正行供养，就是正行佛法来做供养，这个是最殊胜的，就是依教修行，随时都不忘以修行来供养三宝，这个佛是最欢喜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佛，其他都是累积福报而已。好，所以正行供养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所有供养当中是最殊胜的，因为它会让我们开悟成佛。那这些供养的内容要用什么样的心呢？如果我们再加上六种意乐， 啊，就是六种心态，就是六种认知，对三宝的认知，你有带着这六种认知来供养刚才所有的那些内容的话，是最殊胜的。好，哪六种心呢？就是你对三宝的认知，你知道三宝是无上的大功德田，所有的功德田里面，三宝的功德田最大，所以供养三宝的功德最大。这是第一个我们对三宝的认知。第二个呢，三宝对我们有大恩德，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一世所有的圆满都是蒙佛的恩德来的。好，过去皈依三宝，然后如法修行而得的圆满的果报，所以三宝是我们无上的大恩德。三宝对我们有无上的大恩德。那第三个呢，三宝是一切有情当中最尊贵的。第四个，三宝是最难遇到的。第五个，三宝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没有一个能够跟他相比，没有一个福田可以胜过他，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那第六个呢，是供养三宝是想要圆满世间法、出世间法的根本，就是供养三宝。就是你想要圆满一切世间的种种，或者是出世间的解脱、开悟成佛呢，它的根本从哪里来？供养三宝来。所以你要圆满这一切的根本，就是供养三宝。有了这六个内容的认识，来做刚刚前面的那些供养，再加上供养之后把一切功德回向给诸佛菩萨，这个就是最圆满的供养。这个很重要，这个才是正确的供养。供养三宝不是我这样子啊，有机会就这样子做一做，那个都不够圆满，因为没有这样的认知，最后可能也没有回向什么给诸佛菩萨，没有回向无上菩提，所以不够圆满。这个很重要，我们有了这个圆满的供养之后，我们要累积福报啊，还是啊功德呢，是非常的快速。当然成佛也非常的快速，因为有正行供养的关系。好，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第二个，随念三宝的恩德，恒常精勤供养三宝。第三个共学的呢，共同应该来学习的，就是我们既然了解皈依三宝的殊胜，我们自己也感受到啊三宝对我们的恩德，那其他众生还没有皈依的，还不知道皈依三宝是有多么殊胜利益的众生，我们是不是要发发大悲心去教导他，好，去带领他，去告诉他三宝是什么。这就是对众生发起大悲心，为众生来介绍，没有强迫推销，就是因缘成熟了，时机成熟了，那带领他那个进入佛门。这就是第三个，因为大悲心的缘故，我们要应该告诉其他的众生皈依的道理。这个也是属于法布施的一种。第四个呢，我们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心中有所求的时候，有紧急危难，或者是我们想要求助于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赶快供养三宝，就是修广大的供养。我们刚才讲那个最殊胜圆满的供养，那种方式来做一个广大圆满的供养三宝，然后起白三宝，先供养好之后，然后起白三宝，说我现在我的愿望是什么，祈请三宝加持。好，这中间还要修那个皈依。好，因为供养三宝的功德，修皈依三宝的功德，让我们能够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实现。重点就是当你有紧急危难的时候，依止三宝而不去依止其他，看风水、算命、卜卦、茅山道术、符咒啊、降头 啊，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是不好的。好，所以这条的重点就是我们希望有事情的时候都是向三宝来祈请，而不依止其他的世间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可是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祈请三宝的内容，第一个是不违背戒律为原则。好，破戒的事情不可以随便求啊，好，三宝佛菩萨也不会答应的。好，所以第一个我们祈请的内容是不可以违背戒律，而且不可以违背因果的道理。如是因如是果，你想要求什么，你从因下手，你种了这样的因，就一定有这样的果报，不用求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果报。好，所以还要把因果的道理来作为我们祈请的考量，我们祈请这样子是不是合乎因果的道理，合乎因果道理才可以如法的来祈请三宝加持，希望我们的愿望早一点达成。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不要问师父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怎么办，现在就知道怎么办，你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就看你有没有信心，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来做。好，不用求神问卜。好，那第五个呢，就是知道皈依三宝殊胜的利益之后，我们就要勤修皈依。好，书上是讲昼三时夜三时，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要勤修皈依。为什么要勤修皈依？是我们知道三宝的殊胜的利益之后，我们才会勤修皈依。就是精勤来修皈依三宝。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皈依三宝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这个我们也要仔细的了解。因为我们要带领众生，告诉他说，哎，我们来皈依三宝，可是你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到底有什么好处，如果说不清楚，那也交代不清楚，只是把他拉来，然后皈依完之后就把他丢在一边，然后从此没有下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皈依的，糊里糊涂就皈依了。好，这是不负责任的方法。好，所以我们希望以后带领大众皈依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把皈依的道理说清楚，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也交代清楚。好，他愿意皈依的话才带他来。好，才不会变成说虽然形式上皈依了，但是心里并没有至诚的接受皈依三宝这件事情，这个等于是没有皈依。好，要重新皈依。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做弃舍三宝。弃舍三宝就是说，你虽然曾经皈依，但是因为你已经做了弃舍三宝的事情，所以那个皈依都是无效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皈依三宝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它也是有两种传承，一个是无着菩萨的传承，一个是龙树菩萨的传承。好，那无着菩萨他怎么说呢？个别都有八个，都有八项。无着这个系统说皈依三宝殊胜的利益，第一个是能够获得广大福，这个我们知道，因为它是独一无二，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独一无二的最殊胜的福田嘛，都没有其他的福田能够跟它相比，所以它能够获得广大的福德，是我们的功德田，最殊胜的功德田。所以皈依三宝就能够获得广大福，这个福呢是无量无边，像虚空一样无量无边，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因为皈依三宝不可思议，因此他的福呢也是不可思议的。那第二个是能够获得大欢喜。这个大欢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要从随念三宝的恩德来的。好，我们生生世世因为皈依三宝，然后如理如法的修行，然后才能够得到今天的暇满的人生。不但得了暇满的人生，还依然可以皈依三宝，然后再来闻思修学佛法， 想起来是多么令人欢喜的一件事情。好，这个就是获得大欢喜的来源，就是有这样的认知。第三个，能够获得三摩地，就是能够得定。好，我们前面一堂课才刚讲完，哈，讲止观的时候才讲过，说我们常常心生欢喜的话，容易得定。好，你看初禅叫做离生喜乐，二禅叫做定生喜乐，三禅叫做离喜妙乐，都是离不开喜乐。好，所以想要得禅定的话，要先让自己的身心产生欢喜心。好，我们常常心生欢喜，就很容易得定。那什么样的人常常心生欢喜？就是有福报的人。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讲说，平常要多行善，累积福报，累积功德。这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帮助人，帮助别人一件事情，那傍晚我们看他很欢喜，那我们就很欢喜，那当下身心好像马上就清安快乐起来嘛。所以助人为乐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帮助别人心情特别的好，这样就容易得禅定。所以我们才说那个行善累积功德非常重要。好，那个常常精进，就是他修得很勤快，想要得定，但是就很难得定，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想到自己，很少想到众生，很少想到说怎么去帮助别人，去利益别人。虽然他常常就是自己打坐的时间很长，但是就是很难得定，就是因为他福报不够。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你想要得定的话，平常一定要多多的行善，累积功德。所以能够得大欢喜的话，就容易得定。所以第三个殊胜的利益就是得三摩地。第四个呢，就是获得大清净。这边的大清净就是指解脱的意思。因为皈依三宝之后，就知道如法修行嘛。那从持戒清净开始，三皈五戒皈依之后就持戒，就受戒，然后持戒，持戒清净，心生欢喜，就容易得定。那得定之后，又容易开发解脱的智慧，所以就能够获得这个大清净，就是得到涅槃解脱。这也是这一切都是什么？皈依三宝才来的嘛，因为你皈依三宝之后才，依止三知识，清净三知识，然后什么闻思修学佛法嘛。还可以达到最后的解脱，所以都这个是皈依三宝才得的果报。那接下来就是具有大守护。我们如果皈依三宝之后对三宝真实有信心的话，我们不需要身上带很多护身符啊、加持物啊、嘎物啊，还有什么佛牌啊、念珠啊、手珠啊，什么那个是没有安全感。书上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外道他有法术他练的一个法术很厉害的，就是叫做风神风神，神子的神。那他只要一持咒，那个风神看他要杀谁那个人就没命，屡试不爽，非常的灵验。那大家都很害怕他，怕得罪他，然后哪一天他就对我施法怎么办？可是就唯独有一个小孩子不怕他，年纪小小的，就瞧不起他这样子，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施咒，用那个风神想置这个小孩于死地，弄了半天，这个小孩子就是不死。他说奇怪，为什么这小孩子不会死呢？是不是我的风神失灵了？所以他再试试看，找一条狗试试看，结果一用一施法，那个狗死掉了。很奇怪啊，为什么狗死掉那个小孩子不死掉？所以他就去问那个小孩说，你是不是有练什么法术，然后那个法术比我还高明的？没有啊，我只有皈依三宝而已，只有皈依三宝而已。你看那个小孩的信心有多强，皈依三宝之后，所有的邪门外道有的没有的通通失效。 我们为什么不失效？为什么还那么害怕，还要带这么多守护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对三宝没有信心，虽然皈依三宝，但是没有清净的信心。因为在你皈依的那一刹那，你受完皈依这个仪式之后，就已经有护法神在保护你了。只要你有信心，护法神就不会跑掉。你再去受五戒，每一戒有五位护法神，五五二十五位护法神随时护卫在你的左右，什么都挡掉了，懂吗？可是你偏偏破戒，破一个戒，五位护法神就离开，再破一个，五个就走了，到最后不得不带了很多护身符在身上，还是没有安全感，还要祈请加持这样子。所以问题都是出在我们对三宝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有的话你身上都不用带任何东西，就凭这个信心，护法神就要保护你，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修行的路途怎么样，菩提道路一路顺畅，如果你还可以发菩提心的话，一定是非常的顺畅。好，所以从皈依三宝开始，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升起恭敬心呢？好，所以现在讲说皈依三宝到底有什么殊胜的利益，就是具有大守护，龙天护法善神一定会什么，一定会保护你的，不用害怕，看你信得过信不过。还有呢，过去所造的恶障会变得非常轻微，或者是永远消灭。过去因为邪知邪见去亲近恶师、邪恶师，然后去结交罪恶友，结果造了一大堆的那个罪业。可是现在因为皈依三宝，怎么具有正知正见，所以知道怎么样来忏悔，如法忏悔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因此所有的恶业都能够变得非常的轻微，甚至完全的净除，这就是皈依三宝的利益。还有呢，可以正式进入善事的行列。好，善事的就是你就是善事这一堆了啊。经上常常说善男子善女人啊，我们就是这个行列里面的善人啊，善事的行列当中，只要皈依三宝，如法的修行，就进入善事的行列。那最后一个，能够得到佛，还有如法的修行人啊，那个护法的诸天，得到他们的护念跟欢喜。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信心，然后在依教奉行的话，诸天啊一定会护持你，那个佛菩萨一定会护持你，好，上师也会加持你。这个就是无着菩萨的传承啊，有八个殊胜的利益。那龙树菩萨的传承呢，有几个是一样的，好，有几个，三个不一样，其他五个一样啊。他第一个讲说可以正式成为佛弟子，正式成为佛弟子，是不是佛弟子就看你有没有皈依嘛？你皈依就是佛弟子，没有皈依就不是佛弟子。好，所以皈依就是正式的佛弟子，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不是至诚皈依，你是不是至诚接受三宝，成为你唯一真实的皈依处，这个是重点。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至诚的接受三宝，你那个皈依是无效的，即使你跟着念皈依文巴拉巴拉巴拉念完，你也不是佛弟子。尽管你经论通达，又修禅定又得定，甚至开悟了，你也不是佛弟子。就算你念佛持咒修定行善累积功德，你也不是佛弟子，也不承认你是佛教徒，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至诚接受三宝成为你真实的皈依处， 这个是重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说，你引领众生进入佛门，教他带他去那个接受三皈，结果皈依完之后你就把他放一边了，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心里面没有接受三宝为他成为他的那个真实的皈依处的话，他这个皈依是无效的，懂吗？好，那第二个是皈依是一切戒律的所依的根本，这我们知道嘛？因为你先皈依，然后才受戒，好，所以变成说一切戒律的根本就是皈依，你一定是先皈依之后才开始去受戒的。那第三个是一样的啊，你先前所累积的这些所积的这些业障呢，都能够变得非常轻微，甚至完全清净。那第四个是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那也刚刚跟刚刚那个第一个一样啊。第五个是不堕恶趣，皈依三宝之后不堕恶趣。那第六个是人与非人不能加害于你，就是刚才讲的具有大守护，好，谁都没有办法害的加害于你。第七个是你一切的愿望都容易实现，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好，所以碰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样，赶快做大供养，好，供养三宝，然后皈依三宝，把这个供养跟皈依的功德回向给你所希望达到的这个愿求，然后祈请佛菩萨加持，一般都能够满愿。好，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你修皈依跟三宝的功德来的，再加上佛菩萨的加持，因此可以满愿的原因在这里。那第八个就是很快能够成佛，这个一定是只要你依教奉行，好，依法来修这个那个戒定慧，闻思修来修这个戒定慧，那圆满就能够得证涅槃解脱，甚至开悟成佛。这个就是知道皈依三宝的殊胜利益之后呢，我们就要勤修皈依。好，最后一个，不管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弃舍三宝，平常在开玩笑的时候也不能很那个随口的就说哎呀我要弃舍三宝，这样的话绝对不说。那在我们紧急危难的时候，财物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弃舍三宝，这个很重要。不能为了财物或者是生命然后就弃舍三宝，因为弃舍三宝之后就没有真实的皈依处，你的结果生生世世都要什么受轮回的苦或者堕恶道的苦，因为没有救护你的那个三宝没有了，所以你的后果就会变得非常的凄惨。好，所以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绝对不弃舍三宝，这个就是龙树菩萨的系统，有关于那个好，这个讲完了。我们刚才讲的是最后一个啊，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弃舍三宝。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哪些情况之下叫做弃舍三宝，哪些情况叫做有违犯，就是退失，但是不算弃舍。好，弃舍三宝都要重新皈依，那违犯的话就不需要重新皈依，这个就要听好了。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别学三个应该遮止的，你没有做到，这个就是弃舍三宝，哈，就是皈依佛之后不再皈依其他，因为你皈依佛之后你再皈依其他，表示说你弃舍三宝了嘛，不然你为什么要皈依其他的三神或者是外道呢，或者是那些鬼神呢？那表示说你皈依他们了，那就是你表示你这边放弃了嘛。好，所以这种情况一定是弃舍三宝。那皈依法之后怎么样？不要升起任何损害众生的念头、伤害众生的念头。如果常常想要报复别人啊，然后升起那个算计别人啊、那些心念的话，表示你已经弃舍三宝。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佛的大悲心，是跟佛不相应的。啊，那皈依身之后呢，就不要吗？跟不信三宝、跟毁谤三宝的人交往在一起， 好，所以我们如果说皈依三宝皈依僧之后还是喜欢跟那些那个外道的老师来往密切了，然后对那些外道法非常的好要，然后贪着难舍，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一定是弃舍三宝的嘛，对不对？不然你怎么会很好要去那个学习那些佛法以外的那些啊，或者是跟这些不信三宝毁谤三宝的人在一起啊。那你常常跟他在一起的话就会受到不好的影响嘛，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哈。那如果你还会跟他常常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批评然后毁谤三宝的话，那你一定是弃舍三宝，你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哈。不然你不会皈依三宝之后然后又不相信三宝，然后又在批评毁谤三宝，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等于是弃舍三宝，一定是这样子嘛哈。那这就是应该那个遮止的这三个，如果没有遮止的话就算弃舍。那三个应该要修学的啊，那你没有修学也算是，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你皈依佛之后那个佛像要很恭敬啊，然后不可以随便丢弃啊那些啊。那法宝也是啊，千万不能够那个贩卖啊，然后不可以典当，不可以抵押，然后不可以放在风吹啊那个雨淋啊，然后让它蒙上很多的灰尘啊，跟鞋袜放在一起在上面跨越啊，等等。那皈依僧之后就要对一切的出家人非常的恭敬，不要任意的批评毁谤瞧不起。好，这个如果没有做到的话，犯任何一个都算是弃舍三宝，这就是三个应该要做的你没有做到也算弃舍三宝，这样子就六个了。再加上我们今天讲的共学的部分其中的三个啊，就是虽念三宝的恩德，恒常精勤供养三宝，就是你没有常常经常的供养三宝，这个算弃舍三宝。还有呢，没有勤修皈依算弃舍三宝，还有性命危难的时候你弃舍三宝，这个也算是弃舍三宝，因为你选择自己活命，然后把三宝丢掉，你选择保护自己的财产把三宝丢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也一定是弃舍三宝。这样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种情况都算是弃舍三宝，要重新皈依。另外三种，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共学有六种嘛，三个算弃舍，另外三个就算违反了。好，那三个就是应该随念三宝的功德差别，还有随念大悲应该告诉其他的众生皈依的道理，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心里面有所求的时候，应该要供养三宝，齐白三宝，要依止三宝而不依止其他世间的方法来解决事情，这个如果没有做到的话算违犯，不算弃舍。好，所以这三种情况算是违犯，这个全部弄清楚之后我们就来结束今天的课程。好，那个皈依三宝就讲到这边为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三宝能够帮助我们从恶道当中救护出来，就是因为皈依三宝了之后我们可以什么如法的修行，可以正确的断恶修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你只要断一切的恶，远离十二业，那当然就没有堕恶道的那个业因了，因此可以不堕恶道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我们才会说皈依三宝是我们那个帮助我们从恶道当中救护出来的真实的唯一的皈依处。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